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7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2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周一召集欧非移民小型峰会，尽管政治代价高昂，德国总理默克尔无悔接收难民政策。英国脱欧大臣28日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开始第三轮谈判。哈维飓风席卷休斯顿，多地洪灾泛滥。听众朋友大家好，非洲和欧洲多国领导将汇集巴黎，就移民问题召开小型峰会。参加会议的除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外，还有非洲国家乍得、尼日尔和利比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戴利卡·莫盖里尼也将出席此次会议。来自非洲的代表分别有尼日利亚总统马哈马杜·伊素福、乍得现任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伊特诺以及利比亚总理萨拉杰。法国总统府在会议前一天表示，法方要借此机会表达在控制非洲移民问题上对尼日尔、乍得、利比亚的支持。总统府仅仅表示，为小型峰会组织的工作会议将持续一个半小时。除此之外，总统府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欧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办公室说，对欧洲来讲，欧盟成员国要加强合作。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改善涌来移民在原籍国的生存条件，孤立那些自愿返回原籍国的移民，为那些急需提供国际援助的人想办法。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加强外部的边境管控。接近尼日尔总统府的人士在小型峰会召开前一天表示，2015年11月为了应对非洲难民问题，欧盟和非洲领导人在欧洲岛国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行了难民峰会闭幕会议。两年之后，巴黎峰会的目的是继续寻求支持，更好地关注这个问题，以便更好地合作。尼日尔方面表示，帮助那些梦想到欧洲淘金的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我们需要实际行动。从我们这个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接待中心，加强边境检查，但我们也会要求资金来源和物质帮助。此前为了缓解欧洲难民危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都曾设想建立更多的收容热点，登记审核避难申请。法新社27日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可能有在乍得、尼日尔、利比亚设立收容热点的想法。法国非政府组织尼日尔代表非常质疑马克龙提议的。不愿意透露姓氏的尼日尔代表对法新社记者表示，尼日尔北部的重镇阿加德兹省已经设有过境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尼日尔偏僻的村庄迪尔库也设有接待中心。他们担心28日的小型峰会成为非洲三国设立收容热点的会议。欧盟非洲小型峰会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意大利总理保罗·珍蒂洛尼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就欧洲其他议题聚会，随后他们会共进晚餐。尽管政治代价高昂，德国总理默克尔无悔接收难民政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本周日，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的采访时，否认他在制定接受难民政策时犯了错误，但他同时也承认，其本人和由他领导的新民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政治代价。据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保守党联盟获得了 38% 的支持率，超出第二名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大约 15% 的赞同率，但这一数字要比他在上一次的大选中的得票率低了近 4%。对此，默克尔则宣称，如果再来一次，我还将做出与2015年相同的所有重要决定。他并解释道，当时的环境非常特别，我依照我所认为从政治和人道角度来看正确的选择而做出了这一决定。 他还指出，当时的特殊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偶尔才会发生，那么此时作为国家首脑就必须做出与我当时相同的行动。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随后引起了国内反对派和极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其中的代表德国另类选择党也将预计在稍后的大选中获得近 10% 的选票。但面对反对声音，默克尔则表示，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人都有自由发表他们意见的权利，他也不会刻意避免前往不满声音最强烈的地区进行拉票活动。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因为地理原因而成为难民入欧前沿阵地国家的同情，并扬言将在欧盟内部坚持争取在各个成员国中平衡分担难民压力的政策。默克尔寻求在今年9月24日举行的德国大选中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一职，目前来看他将极有可能成功连任。
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8月27日下令驱逐联合国派驻的负责调查总统逆诺现金的检察官。维斯拉奎兹曾在记者会上说，莫拉莱斯一再拒绝向选举委员会提供竞选的募款记录，刻意隐瞒多笔款项，其中包括已经确定的一笔600万格萨尔和82.5万美元的捐款，因此依法要求其在没有豁免特权保护下接受调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继联合国支持的反贪组织哥伦比亚籍速贪官员提出取消危地马拉总统豁免权后，莫拉莱斯总统周日宣布驱逐这名哥伦比亚籍检察官，并解除危地马拉外长职务。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用西班牙语说，作为共和国总统，为了危地马拉人民的利益，加强法治和制度，我宣布危地马拉反逍遥法外国际委员会负责人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命令他立即离开危地马拉共和国。成立于2006年的危地马拉反逍遥法外国际委员会得到联合国支持，这一速贪国际委员会负责人周五和危地马拉总检察长一起，以莫拉莱斯在2015年竞选时涉嫌非法政治现金，向危地马拉最高法院提出启动取消总统豁免权程序。哥伦比亚籍检察官的这一做法让危地马拉总统大为恼火，为此莫拉莱斯总统周日还同时宣布解除拒绝在周五当天要求联合国速贪官员离境的危地马拉外长职务。
英国将呼吁欧洲联盟在英国脱欧谈判展现更多的想象力，帮忙聚焦在讨论未来关系，而非只专注于分手协议。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28日将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开始第三轮谈判，他将呼吁欧盟在态度上要更有弹性，这是双方第三轮的谈判可能主要是谈技术问题。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英方将指出过去两个星期来未来关系和分手发布了多份文件，展现官员致力准备谈判。消息人士指出，现在当谈到解决有歧见的问题时，双方必须有弹性和愿意妥协。如同欧盟本身所说，时钟正在一分一秒地向前走，双方都不能拖拖拉拉。英国发布有关未来的关税协议、以致资料等每一件事的文件，超越欧盟锁定侨民权利、与爱尔兰边界以及分手费等三大优先议题。英国官员指出，如果不能展望未来的关系，他们将无法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例如，欧盟与北爱尔兰的边界会出现什么情况，主要看欧盟同意什么样的关税协议。但欧盟坚持立场，要求三大优先议题一定要有充分的进展，然后双方才可以讨论未来的关系。休斯顿警方警告居民说，一旦洪水冲入住宅，要在屋顶上避灾，不要进入阁楼。热带风暴哈维8月27日给德克萨斯州东南地区带来暴雨，已知两人死亡，当地主要机场已经关闭。休斯顿国家气象局星期天称，该地区的洪水是灾难性、空前和危及生命的，并警告说洪水可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 至少两人周末在洪水和龙卷风持续威胁德州东南地区期间死亡。国家气象局证实，星期五晚上以来，至少七个龙卷风在休斯顿地区着陆。除两人死亡之外，哈维造成至少14人受伤。在科伯斯里、克里斯蒂至休斯顿之间的地区，许多人担心现在的死亡人数只是刚刚开始。德州官员表示，随着风暴向内陆移动，他们预计会发现新的幸存者。联邦紧急事务局局长布洛克朗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A 说，联邦紧急事务部门多年来一直在那里运作，并称这次灾难是里程碑的事件。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发推文说，多家机构的大协调促使数千受害者获救。他还发推文说，他计划在不造成干扰的情况下前往视察德州灾情，履行快行程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将满49天。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8月27日发布消息说，亲属表示刘晓波遗孀刘霞截止27日中午仍未回到北京家中，传统七七忌日可能不能在家里祭拜。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刘霞不但头七不能在家祭奠刘晓波，连七七也可能不能在家祭祭。中央社报道说，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由逃到香港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卢四清成立，长期对外发布大律民运讯息。中国习俗在头七及七七时，亲属会隆重的拜祭。刘晓波7月13日因肝癌病逝，8月30日是传统七七49天的忌日。刘晓波病逝迅速海葬之后，刘霞一直与外界失联，直到8月18日网络流传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影片，刘霞表示自己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他时间。他的友人认为这极可能是中国官方拍摄的影片。今年第14号台风帕卡已经于8月27日在广东的台山登陆，受到帕卡外围环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沿海风雨强劲，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及珠海四个机场取消延误航班超过800次。法制晚报报道说，帕卡台风8月27日上午9点左右在广东台山东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中心风力每秒33公尺，达到12级风。受到帕卡外围环流影响，澳门、深圳、惠州、珠海、珠山等地均受到影响。报道指出，截至27日下午2点，香港机场延误取消航班达到270架次，澳门113架次，深圳宝安机场310架次，珠海机场156架次，四大机场共取消延误航班超过800次。交通受到延误，中国观光旅游业也启动紧急措施。中国旅游网携程表示，受台风影响的航空公司航班可以免费退票。珠三角地区游客因为汽车停班、轮船停航导致无法正常出行，三天内订单无损全退。另外，由于澳门受到天鸽台风过境影响，灾情惨重，澳门旅游局呼吁游客暂时不要前往当地旅游。中国旅游当局也宣布30日前暂停组团，携程表示，旅客预订的澳门地区酒店，只要在30日前入住的，均可免费取消或者是修改。南苏丹官员和美国驻朱巴代表团8月27日透露说，一名美国记者在采访南苏丹政府和叛军间冲突新闻时丧命。自由文字和摄影记者埃伦在叛军阵中采访，那些叛军在南苏丹南部临近乌干达和边界的卡雅一带与政府军爆发了战斗。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记者，一名美国公民死于这次冲突，另有18人丧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当地时间本周五以来，被命名为哈维的四级飓风在当晚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沿海地区登陆。在经历了近两天的狂风暴雨后，它的威力已逐渐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经过的德州城镇即便在提前得到预警的情况下还是一片狼藉。特别是强降雨后所引发的洪水危机即将威胁到休斯顿这一全美第四大城市的安危。据悉，此次席卷美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哈维是该国自2015年以来所面对的最强劲飓风，这也是德州本土56年以来所遭遇的最强风暴事件。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将飓风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而此次袭击德州的哈维属于第二严重的四级，最高风速达到210公里到249公里之间的巨型自然灾难。事实上，哈维在周五晚曾一度给当地带来了每小时240公里的强风暴雨，即在休斯顿市内累积达到76厘米的降雨量，并迫使超过31万所到区域附近的民众失去了电力的供应。当局还发表声明指出，作为美国近一半原油产地的墨西哥湾地区内 22% 的生产活动被迫在飓风登陆后进行中断，这相当于至少每天损失37万5千桶的原油。在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已经向哈维登陆地区的民众和政府部门作出预警，总统特朗普也在德州州长艾伯特的要求下提前宣布当地进入自然灾难状态，另有数十万民众被迫做好避难准备。但在经过了36个小时的袭击后，目前这一自然灾害至少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其所引发的洪水也将使得德州最大城市休斯顿附近的城镇变成一片泽国，当地受到严重的建筑和财物损害，警方则要求居民们留在家中，以免被洪水从街上冲走。以休斯顿为首的德州沿岸地区是过去近20年来全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域之一，在该市生活有超过230万的居民。截止到本周日，搜救人员已经在以休斯顿为中心的附近重灾区对超过1000多名当地民众提供了救援帮助，该市紧急求助电话911则在两天中共收到2500多个求助电话。政府方面，休斯顿警方于周日警告该地区的洪水将是灾难性、空前和危及生命的，并指出这一惨剧极有可能将持续到下周才有离去的态势。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同样预计，此次飓风和洪水所带来的破坏将是前所未见的，而恢复原貌则需要数年的时间。休斯顿的两大机场、一家大型医院及多条市内主要干道都已经因为洪水的威胁而遭到关闭。一名25岁名叫霍金斯的当地居民向路透社记者介绍时宣称，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以内，我家客厅聚集起来的洪水就有18到20厘米那么高，我特别担心家里的家具和汽车们会因此全部泡汤。另一住在该市南部名叫莫瑞达的居民也回忆道，我亲身体验了飓风经过时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我们街区附近多个邻居的房顶都被刮走，树木折断等景象也屡屡发生，这一切都太可怕了。为了应对这一自然灾难，德州州长艾伯特表示，国民卫队已经进行了彻夜救援，日定有如高底盘车辆、快艇和直升机等救援设备已经全部投入到对重灾区的救援活动当中。他同时还宣称，将额外派出2800名士兵，分别进行雨势过后的清理和搜救工作。德州的司法部门还下令对地处休斯顿西北部布拉索斯河沿岸的三所监狱中4500名服刑人员进行紧急转移，以避免强降雨带来的河水上涨所可能引发的洪水威胁。另据美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现已有超过1800多名人员在受到飓风袭击地区的35个救助点中进行避难。令人担心的是，当地人在经历了一个周末的飓风和暴雨洗礼后，雨势将继续下去，直到下周四才有可能逐渐消退。在此之前，休斯顿地区还将迎来38到63厘米的降雨，这也使得在这几天以来，当地的总降雨量上升到127厘米之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次哈维飓风袭击德州的事件表现出了高度关注，他在推特连续发推，对灾情的进展向民众加以说明，同时就当地政府的应急措施做出称赞。他还于周日自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表达了将在不打扰搜救活动的前提下尽快赶到德克萨斯州对受灾地区进行探望的意愿。此次探望活动会主要聚焦于灾民生命安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就历任总统对自然灾难的反应问题，美国民众至今还深切地记得前总统小布什在2005年对卡特里娜飓风灾情反应过慢而备受批评的历史。 这也是现任总统特朗普在领导由此次哈维飓风所带来的灾难进行搜救和善后问题上将避免的后果。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三个月，民意调查满意度跌至 40%， 远不如同期的奥朗德和萨科齐，在野党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今天法国观点报在一篇题为马克龙的支持率再次大幅下降的文章当中写道，今年七月份总统马克龙的民意支持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后，再次在八月份，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内下降了14个百分点，达到了 40%。 这份调查是由法国星期天报委托易索普进行的，从马克龙胜选到目前为止，即总共历时三个月，其支持率跌了22个百分点。和马克龙相比，同样是胜选之后的第三个月份，他的前任奥朗德支持率在2012年达 54%， 萨科齐则是在2007年达到 67%， 明显比马克龙还要高。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也再次下降，从7月份的 56% 下降到了 47%。 易索普8月份的调查显示，对总统马克龙非常满意的人群从 7% 下降到了 4%， 比较满意者从 47% 下降了36%，同时对他不怎么满意者从28%上升到了37%，非常不满意者从15%上升到20%，另外还有3%的受访人群没有发表其看法。总理菲利普的政府方面，非常满意者从7月份的4%下跌到现在的2%，还算满意者从7月份的53%下降到了54%，不怎么满意者从7月份的27%上升到了32%，非常不满意者从7月的10%上升了3%，没有发表意见者的受访人群占到了8%左右。同样根据这份易索普的民调，极左翼的法国不屈服党的党首梅朗雄被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最能够担当得起马克龙的反对者领袖这个角色，持该看法的受访民众占到了 这次的 59%。 此外 51% 的受访民众认为反对领袖应该是极右派国民阵线的党首马林勒庞，随后是支持率各占 27% 的左翼前社会党领袖阿蒙和右翼共和党的瓦齐耶，随后是同为右翼共和党的佩克雷斯，支持率是 23%， 以及身为社会党人的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其支持率 19%， 最后是前总统奥朗德，认为他能够担当反对领袖的受访民众占到了 14% 左右。法国的世界报今天对梅朗雄在马赛为期4天的集会做了关注，该文章标题是在马赛，法国不屈服党想要成为唯一能够替代马克龙的方案。文中写道，在埃克斯 马赛大学，法国不屈服党大约聚集了3000多名支持者前来集会，当中有35场讲座，邀请到了104名演讲嘉宾，还组织了41场活动，最后由梅朗雄发表讲话结束。法国不屈服党希望展现负责能够掌握权力的形象，该党放出本次集会的口号即展现党派准备好担当起最高的责任，甚至替代现在的政权。梅朗雄在竞选总统期间的集会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是在野势力的中坚力量，但我们也希望成为备选方案的第一人选。另外一位法国不屈服党的高层称，我们的支持者将把这场集会变为文化的战场，让知识沸腾，酿造思想，这一切应该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梅朗雄的阵营还打算通过今天在马赛的集会为9月23号的一场游行造势。在今年9月23号，法国不屈服党的人们将走上街头，谴责社会层面的政变，矛头直指劳动法的改革。就此，法国不屈服党在巴黎北郊圣德尼的一位议员表示，现行政府在社会上的基础是少数派，而我们党派则照顾到多数人的看法。费加罗报也对马克龙近期的状态做了评价，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马克龙在出访中东欧国家期间被批评波兰政府将波兰置于欧洲的边缘，背叛价值观，对遵守民主原则无甚作为，甚至漠视公众自由，从而招致了华沙方面的反击，表示马克龙太过傲慢了。费加罗报分析到，马克龙这种高调出击可谓是战略性的，是马克龙修改欧洲领导策略说服东欧保守国家的前线。波兰一直属于抵触的阵营， 行，马克龙自然要抬高批评的声调。无论是面对特朗普还是普京，马克龙截至目前的最大利器就是欧洲，但是同时欧洲又象征着空洞的话语，像风吹过一样的不着痕迹，且代表着繁冗复杂的行政程序，诸多不便以及无力感。但是布鲁塞尔不能总是当替罪羊，为那些没有作为的欧洲成员国背黑锅。为了改变欧洲的软弱形象，马克龙作为法国的总统需要出击。费加罗报最后总结称，马克龙有道理，不能让波兰擅自决定欧洲的走向，但是为了如此，马克龙、默克尔以及其他的欧洲各国领导人需要把住这一关，法国总统也要有一个胜利的交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了总统马克龙上任三个月，民意调查满意度跌至 40%， 远不如同期的奥朗德与萨科齐，在野党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被指控渎职罪名成立的泰国前总理英拉·琴纳瓦日前未到法庭听审待判，泰国大小媒体纷纷报道，英拉两天前已搭乘私人专机经新加坡逃往迪拜，社交网站甚至出现其胞兄塔信机场迎接时两人聚首拥抱的画面。迄今为止，几乎可以确信这对兄妹同以泰国前总理身份流亡海外已经成为事实。英拉在2011到2014年总理任期内执行一项稻米补贴政策，旨在补贴农户，但因管理不善，舞弊成风，结果造成3053亿泰铢的国库亏空，被指控渎职罪名成立。本月26号，英拉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庭，最后最高法院定于9月27号宣判，同时发出逮捕令。此前支持英拉的红衫军释放舆论，称英拉甘愿充当泰国的昂山素姬，舍身取义成为民主女神。然而此后不久，英拉出逃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泰国大小各类媒体。26号，塔信的女儿平同塔透过个人空间声称其在缅甸向支持大众表示感谢，从而引发了英拉透过缅甸出逃的舆论风潮。据后来透露，英拉搭乘私人专机经新加坡逃往迪拜。英拉与胞兄塔信分别担任泰国第28届和第23届总理，两人先后在遭到军人政变后流亡海外，塔信常年居住在迪拜和英国。据称英拉目前已经抵达迪拜，下一步将以受到政治迫害为由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泰国军人政府在英拉出逃消息传出后并未采取任何举措，舆论认为英拉其实是在军人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的。当然，泰国股市最近几天的行情并未受到这一消息的任何影响。泰国社会近日提出了没有了英拉，泰国政治前景如何的讨论。学者意见认为，泰国政治仍旧回到原样，维持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派对立的局面。就以往的几个重大政治案例来分析，这种两派极端的局面不容易改变。泰国皇家大学学者塔纳公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英拉这个政治人物的存在与否对泰国政治影响意义并不大。试想，即便英拉因大米渎职案被判罪入狱，规定五年内不允许从政，届时卫国党势必推选出新的党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此后琴纳瓦家族成员从事政治的难度系数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当今泰国最新版的宪法机制和大选制度尤其针对塔信势力层层设防，从这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未来谁来担任卫泰党党魁，卫泰党能否赢得多数票，该政党都难以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未来预料将会产生不少新的政党，泰国政坛历来信奉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不排除卫泰党党员另谋出路或者自立门户的情况。绝大部分人相信未来的泰国总理除了现任总理巴育之外再无第二人选。不过巴育即将面临的课题将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这一点恰好是前总理塔信的长项，在经济成效上要超越塔信对任何政客而言都是一项难题。因此巴育现在注重国家改革的做法显然是在避开这一难题。然而长久下去，倘若经济状况仍不改善，人民的忍耐度毕竟有限， 况且巴育主张的政体改革、教育改革如今矛盾重重，成效甚微，政府工作摊子陷入涣散局面。泰国农业大学学者柴拉维则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他说，英拉出逃意味着秦纳瓦家族选择退出泰国政治舞台。必须承认，泰国政党在过去十多年来推出的政策各不一致，结果导致泰国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分歧，人民分化为红、黄、中立三大派。红衫军支持塔信，红衫军极力保皇，中立派或左或右摇摆不定。这一敏感时刻审判英拉一案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针对各种政治贪污舞弊案件，泰国制定有条理清晰的法律，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在法律的执行手段和程序上则并不等同，以至于法律沦为一项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如何，此次英拉出逃或者将来向西方国家寻求政治避难，可视为秦纳瓦家族与旧保守势力两派战争的一个据点。倘若从深层加以研究，这种局面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斗争。塔信所代表的新兴势力在广大的基层民众之间根深蒂固，旧势力力求保证原有体制内利益不受伤害。一旦将来开放民主自由投票，除非拟定出一个维护某一方利益的不公正选举制度，否则政治分裂局面依旧难以改观。毕竟这不是政党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阶级严重分化而导致的国家级矛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周期将召集欧非移民小型峰会，尽管政治代价高昂，德国总理默克尔无悔接收难民政策。英国脱欧大臣28日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开始第三轮谈判。哈维飓风席卷休斯顿，多地洪灾泛滥。下面首先请听索菲编播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郭文贵爆料，不仅无法搞掉王岐山，反而强化了王岐山的地位，这种逻辑完全不成立。如果19大，如果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让王岐山留任，不是因为郭文贵爆料，而是因为王岐山确实太厉害了。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内幕第68期重头文章，北戴河会议王岐山留任与否，习近平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陈博士你好。
索菲您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8期登载的北戴河会议王岐山留任否，习近平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谈到了一个王岐山留任的逻辑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期内幕刊登的重头文章实际上是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事这个栏目的文字整理稿。这个点点今天事是明镜新闻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的一个经典节目，很受观众喜欢。在2017年8月19号的点点今天事节目里，和平讨论的逻辑问题是，王岐山留任否是习近平因素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
这确实是有意思的逻辑问题。人们在密切关注郭文贵爆料会不会导致王岐山下台，和平是如何分析的呢？
郭文贵先生爆料，在过去5年里呢，王岐山是中国反腐第一号人物，而恰恰是中国最大的贪官之一。他的夫人在海外有身份有资产，王岐山本人有很多私生子，有很多的情人，王岐山操控了很多公司，操控了中国政府，也操控了中国很多系统。基于这些爆料，和平先生分析了王岐山不会下台的逻辑推理。北京绝对不能按照郭文贵先生的举报器物，否则的话，他要举报谁，那中共就查谁，那不就等于中共的政治被郭文贵操控了吗？所以呢，郭文贵要干，要打击，要攻击王岐山，那我们就要保护他， 然后让王岐山本来是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要退下来，那现在呢，那就坚决不让他退了。
郭文贵爆料，不仅无法搞掉王岐山，反而强化了王岐山的地位，这种看法确实有啊。
是有这样一种看法，问题是这个逻辑表面上是否成立，实际上完全不成立。因为如果郭文贵爆料能够影响中共政治高层人事安排这种逻辑成立的话，就有另外一种无间道的逻辑可能，通过郭文贵的举报让一个本来要下的人现在反而不能下了。如果郭文贵是王岐山的生喉怎么办呢？
这样看来，王岐山留任或连任跟郭文贵的爆料连在一起，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那么王岐山连任问题跟什么有关联呢？
内末第68期的这篇文章认为，如果十九大今年的百代和会议让王岐山留任，不是因为郭文贵爆料，而是因为王岐山确实太厉害，他有能力有实力，他对官场的威慑力。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番中共的政治景观，中国政治有可能期待一个巨变，这就是习近平成为一个真正的弱势皇帝。这篇重头文章还提到，金融时报早一段时间报道说，有一些人寄希望于王岐山来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假如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十九大王岐山上台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出现大的改变，王岐山的权力会更大，威力会更强。那么受害者是谁呢？会有很多人，但是最大受害者当然是习近平。如果王岐山连任中纪委书记，中国经济会继续一塌糊涂，中国的官场会继续对攻，一定不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进入这个系统，而且呢，大家会想办法逃离这个官场，很多商人们一定会更加匆匆的逃跑，更不用说知识分子了。只要有中纪委呢这个系统存在，而且呢有王岐山这样的一个人物来掌管，暗无天日就会继续下去，然后呢这个系统的权力会继续膨胀，膨胀到习近平也动弹不得。
中国下一轮政治出现弱势皇帝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啊，内末文章谈到要求运作王岐山连任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如果王岐山连任，王岐山就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过反对王岐山连任的力量也不小觑，在过去一些年中间，更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王岐山的能力、王岐山的威力，还有王岐山的手段，所以呢，他们恐慌，他们站在恐慌的角度来讲，也不希望王岐山连任。那由于呢，中共政治历来啊黑箱作业，人们呢暂时还看不出到底有多少人要王岐山连任，或者哪些人要王岐山连任，到底呢又是哪一些人在反对王岐山连任。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亚德利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伏尔泰激烈地抨击宗教迷信，但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宗教存在的理由之一是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普遍规范。他痛恨引发无数流血冲突的教派争斗，讥讽神学家的教义之争，认为这些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不过是人的贪婪和愚蠢的反应。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舞，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伏尔泰激烈地抨击基督教，但他又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宗教问题呢，是伏尔泰启蒙思想中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试着给听友们解释一下。首先，听友们应该知道， 伏尔泰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从维系社会、树立统一的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想，宗教还是必要的，因为越是理性的思考，越会感觉到人不能彻底解释宇宙中无穷无尽的变化和规律，也不能断定所谓终极原因。他说，相反，倒是很有可能有一只全能的手远远超越这类永无休止的千变万化，阻止种种事物跃出给他们所划定的范围。这个想法呢，我们从前提到过，这是一种自然神论的提法。他认为存在着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在规范着宇宙万物的运行，人类的认识可以接近它，但是不能穷尽它，因此才有普遍的道德，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来源。许多大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相信这种自然神论。其实我们中国孔夫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也大致有点这个意思。自然神论者不关心各种宗教派别的争斗、教义分歧，但是他们坚信人对未知之物的敬畏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我们很熟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自然神论的角度看呢，这话是很可怕的，因为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彻底的无神论，他们不存在呢任何的敬畏心，因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干，用现在中国人爱说的话呢，就是无底线。
换句话说，也就是无底线就是无道德了，人只有彻底抛弃了敬畏心才能做事无底线。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伏尔泰明确地说，在道德方面，显而易见，承认有一位上帝比不承认要好得多，有一位神明来惩罚人事法律所不能制裁的罪恶，也的确是有益人群的事儿。用中国人常爱说的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有意思的是，伏尔泰在论述宗教问题时，他常常举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例子。在他的《哲学词典》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就叫做《中国教理问答》。他是用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文献呢，来撰写这篇对话。在我看来，耶稣会传教士的译文中掺杂了许多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传达呢，并不准确。但是伏尔泰却从中引出一些符合他自己的自然神论的思想。他借古处，也就是为春秋作传的谷梁赤之口说，若是上帝让您活起来的话，那么就永远也不要让罪恶玷污了您身上的神明，若是给了您一个灵魂的话，也就永远不要让这个灵魂冒犯上帝。不管哪一种说法，您总是有一个意志，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您有权做您想要做的，您要使用这个权利为赐给您权利的上帝效命。这种自由意志说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存在，但它却是自然神论的重要思想。在批判基督教各派之间狂热的争斗时呢，伏尔泰也举中国宗教为例。他认为中国人只信神，却从来不为敬的是何种神而斗得你死我活，所以他认定中国信奉的是自然神教。他把自然神教分为两派，其中有一派相信上帝给人制定了一种自然法。显然这些人即使不举行什么外表仪式，也必定有一种宗教。这些人对基督教说来，可以说是内部的和平敌人，他们拒绝基督教，但是无意毁灭它，这就是他自己心中的宗教归属。
那么看来，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在于他的外在形式了。
这是一方面。比如他对基督教派纷争就极为痛恨，他认为 基督教派若没有各个教派的争斗，那就会少很多战乱和流血。他痛心人类为那些毫无意义的教派之争丢掉性命。他说，人类为基督教曾付出了1700万人的生命，这1700万孤魂冤鬼都是为了他人的永久幸福和上帝的无上光荣而丧命的。另一方面呢，他以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人的眼光，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中记载的那些神迹。比如他讽刺亚伯拉罕的生卒年月的记载，认为矛盾重重。他也讽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一会儿又变成了他的妹妹，对那些什么水变酒，一块饼喂活许多人等等的神迹呢，他也从常识出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论证说，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奇迹呢？难道他的威力不能实行他的普遍意图吗？所以敢于为上帝设想一些奇迹，这实际上是侮辱上帝。这就好比说上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但是呢，对这些神迹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和基督教一争高下，而是为了推出他更重要的思想，宗教宽容。因为他认为道德观念人皆有之，故来自上帝，宗教仪式各不相同，故出自人为。
那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
对，对，在伏尔泰看来，真正神圣的东西只是人类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指导人类向善好努力的基本动力。正因为它是人类普施的东西，所以它只能来自上帝。而宗教的仪式则因为出自人为，所以它没有普遍性，也没有绝对的排他权。这就是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知道东正教中教派之间为究竟应该用2个手指画十字还是用3个手指画十字呢，而争得你死我活，这就是正统派与分离派之争。伏尔泰对此嗤之以鼻，以为这只是反映出信众的愚蠢。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供奉一神，而因各自敬奉家长的方式不同，竟至互相残杀，实在可憎。我们从这里呢，可以看出启蒙思想中关于人类博爱的思想。既然宗教都宣称自己是为上帝之爱，普施众生而努力，那么宗教宽容就是题中应有之意。要说伏尔泰对儒家经典真正认同的东西，就是孔夫子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是真心欣赏这句话，多次引用过。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然神论的精华所在。这种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呢，使他有深厚的怜悯心。在看到世上有人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时，立即挺身而出。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谈卡拉斯事件和就此事而做的论宽容。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业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5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舞，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50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os 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1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 spectacle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Aida 和 Egaer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in-choc.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on。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Bari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Bari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parce que c'est là où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et Iger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伊盖尔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hini.
啊，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Le Tout Paris》。On parle. 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que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 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ah, t'as pas vu le dernier, machin, voilà.
啊，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Et un homme trop facile, la Gaîté Mont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la pépinière. Alors, une place si vous avez, je serais très, très, très heureuse.
这位女士看样子很满意，她买到了她想看的戏票，她很走运。Elle a eu du bol.
Merci.
C'est vraiment un coup de bol. 啊，轮到我们了。
Bonjour. Bonjour, madame. Je voudrais acheter deux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Donc le théâtre nous donne une place ou deux par jour.
Ah, 真糟糕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 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er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12:30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周一将召集欧非移民小型峰会，尽管政治代价高昂，德国总理默克尔无悔接收难民的政策。英国脱欧大臣28日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开始第三轮谈判。哈维飓风席卷休斯顿，多地洪灾泛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igène Ja Faculi 演唱的歌曲 L'Afrique attend。
Pourtant c'est pas faute d'avoir cruQue le sauveur sera un des nôtres. Non, c'est pas faute. Et dès qu'il est élu, notre héros se prend pour un autre. L'Afrique attend, l'Afrique attend. Que ses enfants se réveillent. Quand ça dort, ça dort, ça ne bouge pas. L'Afrique attendQue les choses ne soient plus pareilles. Si ça dort, ça dort, rien ne bougera. Si ça dort, ça dort, rien ne bougera. Il se prend pour un descendant. Il dit qu'il va monter la voie. Mais très viteIl montre les dents et des soldats, il devient roi. L'Afrique attend que ses enfants se réveillent. Quand ça dort, ça ne bouge pas. Ici, le président devient roi. Et l'hirondelle.Se fait vautour et c'est le peuple qui devient sa proie. Il en fait sa peau. L'Afrique attend que ses enfants se réveillent. Quand ça dort, ça dort, ça ne bouge pas. L'Afrique attendQue les choses ne soient plus pareilles. Si ça dort, ça dort, rien ne bougera. Ça dort, ça dort, ça ne s'adore.